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列王记上下的主日学，今天是29课。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今天我们一同来学习列王记，看到里边很多败坏的人、败坏的王，他们怎样的来离弃主，忘记主的恩典，让我们引以为戒。求主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你的教导，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上一次我们16章开了一个头，16章呢中心就是在讲南国犹大的一个非常败坏的王，叫亚哈斯。南国大部分都是比较好的王，那也有几个非常坏的。那这个亚哈斯呢，他是这几个坏人坏王当中的一个典型。那圣经说，这个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列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以色列诸王就是北国，那北国没有一个好王，这个亚哈斯呢，他效法北国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坏王，照他们所行的，那他们呢就是什么人呢？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人赶出去的那些外邦人，行那些可憎的事。那这个亚哈斯甚至超过了北国这些以色列的这些王。那他学着这些外邦人，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去的那些外邦人，那到一个地步，他效法那些外邦人的这些邪恶的宗教，那些拜偶像的行为，使儿子惊火。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非常恶劣的一个行为。那在丘坛上、山岗上、青翠树下烧香献祭，那这个就不在话下了。那我们看这个《列王记》当中对亚哈斯记录了一些事情，但是呢还不够完全，等一下我们会参考其他的经文，我们会看一个全方位的圣经对这个亚哈斯他所行的这些恶事的一个总的来看。接着第5节说，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控亚哈斯却不能胜他。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希望大家思考一下，这个不能胜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能胜他？两国的联军不能胜亚哈斯，是因为亚哈斯很厉害吗？那圣经会有答案的，大家先把这个问题放在这里。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北国比加，那他是做王，但是呢他很快也就灭亡了。那这时候约坦已经死了，是亚哈斯做王。第6节说，当亚兰王利逊收回以拉他归于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那就是原来犹大曾经占领过，现在呢又被亚兰夺回来了。那这段历史呢，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详细的记载。那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7章。那这一段呢就是讲到的，就是以色列和亚兰联合来攻打犹大这个时候的状况。在以赛亚书7章1节第1节，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那这里边又再次讲不能攻取。这个两国呢，其实他们的实力都高过犹大，不管是北国以色列还是亚兰，都比犹大要强的。但是呢，他们两个联合却不能攻取。还是那个问题，大家要思考为什么他们不能攻取。那接着说，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那以法莲就是以色列的代称。 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就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摇来摇去，那表示呢就是一种非常的慌乱，非常的恐惧的一种状态。那这就说明他们不能得胜，不是因为亚哈斯厉害，亚哈斯是非常的胆怯的，非常的这个弱的，他一点都不厉害，而是非常的恐惧，他的心就像风吹动的树一样。那接下来我们看神派先知以赛亚来鼓励这个亚哈斯。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示亚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就在这个公开的一个公共的场所去迎接亚哈斯，要告诉他，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神知道这个亚哈斯心里非常胆怯的，非常恐惧的。那神说，你不要害怕，在神的眼里边，这两个强敌，一个是亚兰王，一个是以色列王，就是两个冒烟的火把头。这个火把头本来是着火的，对吧？能够有火才能点燃，才能照亮。但是呢，神说这是冒烟的火把头，也就是说这个火已经熄灭了，没有任何的影响，没有火，不需要害怕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两个王不能胜过犹大，不是犹大王亚哈斯厉害，而是神在掌管的，神在保护的。那接着就说，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他们设的什么计谋神都知道，告诉亚哈斯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就是他们有一个计划，想把这个亚哈斯推翻，另立一个王。那神说什么呢？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因为神在掌管，神不允许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成就的。神让亚哈斯要放心，让他不用害怕这两个王的进攻，因为神在当中在保护。那本来犹大的王应该是相信神的，依靠神的，听到这样的消息应该是非常的鼓舞，非常的高兴，对吧？那接着呢，我们看不是这样的。接着神又再次向他说，这个大马士革和这个以色列都站立不住的。第九节说，以法莲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这个在讲这两个王。最后呢，先知告诉这个亚哈斯，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为什么先知最后要警告这样一句呢？就是神知道亚哈斯是没有信心的，他不会依靠神，他也不相信，因为这个亚哈斯确实他就是一个不信耶和华神的人。那接下来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当然是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那神为了兼顾亚哈斯他的信心，让他求一个兆头。这样的事情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发生过好多次的，神为了兼顾一个人的信心，就让他给求一个兆头，给他显现，让他知道这是耶和华神的作为。但是我们看亚哈斯他的回应是，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那表面上看这个亚哈斯还是挺属灵的，他说我不试探耶和华，我不试探神，但实际上呢，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信心，而是他的不信。他已经心里有了自己的想法，他不愿意在这个事情上听先知的这个告他说的，让他去求这个神愿意给他一兆头，并不是这个神不能做，而是说要兼顾他。他这个时候呢，反而说我不求。那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后边以赛亚说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预言，就是关于童女怀孕弥赛亚的预言。十三节，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 那以赛亚就这时候不再理这个亚哈斯了。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时候以赛亚已经转身，他的这个话是对着大卫家，也就是对着当时在场的所有其他王室的成员，整个对大卫家的一个宣告，说你们使你们的神厌烦。接着呢，十四节就是这个宣告，因此主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的名，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说的这个兆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伟大的弥赛亚的预言。可惜弥赛亚预言对亚哈斯来说他是完全不懂，他好像也不在乎。那我们可能会问，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预言，这个亚哈斯他是看不见的，这个兆头对他来说当然没有意义，这是700多年之后主耶稣的降生。那这个兆头对亚哈斯有什么意义呢？反正他也看不见，确实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是对大卫家说的，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看以赛亚先知他说的对象已经不是亚哈斯了，他是对着大卫家，对着整个大卫家族，对着整个犹大，那就有意义。因为将来这个所生的孩子就是大卫的后裔，就是大卫家的孩子。所以呢，这个是神在借着这件事情让大卫家看到，虽然你们不信，你们厌烦耶和华，但是呢，神和大卫所立的约，这个大卫之约，并不因为你们的不信神就放弃这个约，告诉他们神是守约的，即使人的不信也不能废掉神的信。就是这个兆头对这个大卫家在这个时候宣告这个伟大的弥赛亚的预言，就是在宣告神的应许必定实现，不会因着人的悖逆，因为人的不信，神废掉自己的约，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看这个亚哈斯，他没有听以赛亚的话，求问神，依靠神，他做什么呢？他就去求亚述，他用人的办法确实暂时躲过了这场危机。好，那我们看第七节，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这个亚哈斯一贯他是喜欢用自己的小聪明来面对一切的问题。我们看他怎么做的，他不只是口头上求。第八节，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他把所有的宝贵的这些金银宝物都拿出来献给这个亚述王。那第九节，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士革，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那这个亚述王并不是喜欢亚哈斯，喜欢跟他结盟，而是做了一个顺水人情而已，因为他本来就是想要攻打大马士革的，那又得了好处，何乐而不为呢？那他就把这个亚兰给灭了，杀了这个亚兰王利逊。那亚哈斯靠着自己的小聪明确实赢得了暂时的安静。那接着呢，我们看这个亚哈斯又做了一件更加邪恶败坏的事情。第十节，亚哈斯王上大马士革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这个名字有点绕口。在大马士革他看见一座坛，那这个坛呢就是亚兰人的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坛，然后呢他就照着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就是画了一个图纸，然后呢送回犹大，给了这个祭司乌利亚。这个乌利亚是和八十八的丈夫是同名的，这个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来的图样，就呢在犹大在耶路撒冷 就照这个图样呢，就做了一个坛。在亚哈斯还没有回来之前，这个坛就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看这个犹大的祭司，这个乌利亚，虽然他叫了乌利亚这个名字，但是呢，他完全没有乌利亚这样的一个敬虔的生命。那作为耶和华的祭司，是应该听王的话吗？其实圣经里边有明确讲的，应该是反过来，王应该听祭司的，因为祭司是神的代表。尤其是这个王，他做的事情如果是悖逆神、违抗神的，他不应该听的。但是我们看这个乌利亚，他就按照亚哈斯王的吩咐，他让他做什么，他就言听计从，而且呢，行动非常的迅速。在亚哈斯回来之前呢，已经都建好了。那我们看亚哈斯回来之后，他这个丑态。十二节，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坛，就近前来，在坛上献祭。我们看这个亚哈斯回来以后，第一件事情首先来验收他这个坛，然后呢，马上就在这个坛上就献祭。他恭恭敬敬的来到坛的面前，在坛上献上一切的祭。我们看十三节说，烧燔祭、素祭、浇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也就是所有他能献的祭都在这个坛上献。这个祭呢，应该本来是在耶和华殿前的这个铜坛，也就是燔祭坛上献的。现在呢，我们看他怎么做，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就是在正中间这个位置，原来是一个铜坛，就是燔祭坛。现在呢，他把这个新的坛，就是亚兰这边的坛，放在正中间，然后呢，把原来的耶和华面前的这个铜坛挪走，挪到边上去，靠北边，因为这个门是朝东的，北边就是靠这个左边，挪到左边去。那把中间呢这个地方给让出来，让给这个他从外邦这个引进的这个外邦人的坛。我们看这个亚哈斯可以说是胆大包天的，竟敢在耶和华面前的这个坛上动手脚，把这个坛挪走。十五节，亚哈斯王吩咐乌利亚这个祭司，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这个坛看来还是很大，他说以后所有的祭都要在这个新的亚兰这个坛上烧。然后呢，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个坛上。这个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就是献祭的一部分，不只是这个烧这个祭牲肉的，还有血。那铜坛做什么呢？他说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他还知道有耶和华，他说呢，这个铜坛还是留着求问耶和华的，但是呢，他将几乎所有的献祭都改到了这个新的这个大坛上，就是亚兰这个坛。那耶和华这个原来这个铜坛只用一点点，就是当他求问耶和华的时候。那他什么时候求问耶和华呢？可以说非常非常少。那亚哈斯本来是一个王，他是没有权力吩咐祭司做这些事情的，但是呢，他该放肆的，他任意而行，他都敢去做。而且呢，更可悲的是，这个祭司呢完全没有尽到他一个祭司的义务责任，他就这样任由这个王任意妄为。十六节，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所吩咐的行了，然后呢还有继续这个亚哈斯他的这些恶行。十七节说，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镶着的芯子，把盆从座上挪下来，这个盆就是洗濯盆，铜的，又将铜海从驼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那他这个工程还不小，他把 这个铜海从那个铜牛上也搬下来。铜海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像一个圆盘一样的铜的，里边装满了水，这个呢都是为了洁净做的，还有那些洗濯盆也是祭司们洁净用的。那他现在把这些全拆了，都放在地上了。那接着说，又为亚兰亚述王的缘故，这个把原来的殿这个旁边的这个廊子，就是人行走的这个通道，也都给拆了，都放到了这个殿的周围。我们看这个亚哈斯他胆子有多大，他把耶和华的殿就这样任意的拆毁。接着十九节说，亚哈斯其余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也就他还做了很多事情，列王记没有记录，是在犹大列王记上经常提到犹大列王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本书到底在哪里，应该是早已经失传了。接着说，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西家接续他做王。那这个坟地和坟墓是两码事，这个亚哈斯也没有入他列祖的坟墓，没有进入列祖的坟墓。那这个其实呢，十六章对亚哈斯的记录已经内容很多了，但是呢还是有相当多的内容里边没有记录，所以记录在犹大列王记上。那我们在历代志当中呢还可以看到一点关于这个亚哈斯王他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花点时间看看历代志是怎么说这个亚哈斯的，他又做了哪些事情是列王记里面没有记录的。那开始呢就是历代志下的二十八章，开始一到四节，这里边呢几乎和列王记当中记录的差不多的，就是对他一个总体的一个描述。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那又铸造巴利的像，就是拜偶像，那也是这个用火焚烧他的儿女，就是儿女经火，这些都差不多。不一样的呢就是从第五节开始，历代志下二十八章第五节，这里边就讲到了这一段是讲到什么内容呢，就是耶和华借着各样的外邦这些势力不断的在管教亚哈斯，这就告诉我们神其实没有放弃他，一直在管教他，但是呢这个人在这些的管教面前还是没有悔改，重点就在这里。那首先第五节说，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士革去。那首先第一个管教是用这个亚兰，亚兰就在他旁边，是一个他们长期的一个劲敌。亚兰王首先管教他，掳走他很多的国民。那接着呢神要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就是他最近的北国。第六节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十二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那这个可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杀了十二万犹大人，都是勇士。那勇士怎么能够被杀呢？而且这么多，十二万在同一天被以色列屠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屠杀，十二万。那没有完，不只是杀了十二万，接着呢还有二十万被掳走的，也就是一共三十多万。接下来说第八节，以色列人掳走了，掳了他们的弟兄连妇女带儿女共有二十万，又掳了又掠了许多的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那二十万俘虏连士兵带妇女孩子一共二十万，是浩浩荡荡的一个多大的一个军，这个一个场面，二十万俘虏，大家可以想一想。第九节说，但那里有耶和华的一个先知名叫俄德，出来迎接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对他们说，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那这个俄德是耶和华的先知，出来责备这些得胜的这些以色列军队， 告诉他们是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而不是因为你们厉害，是因为神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的。但是呢，你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就是他们太过分了，他们杀的人太多了。然后第十节说，如今你们又有意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你们岂不也有得罪耶和华你们神的事吗？啊，这个俄德呢就继续来警告他们，你们现在把这20万掳来，那目的就是让他们做你们的奴隶，对吧？那你们也要想一想，你们自己也是得罪神的。现在这个俄德呢就说，现在你们当听我的话，要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就是先是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不听神的吩咐，那你们也同样要遭遇神的烈怒，那这个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接着呢就讲到几个人，就是以色列的这几个族长，这几个名字啊，他们就一同来劝告这些得胜的这些以色列的军队，对他们说，你们不可带进这些被掳的人来，你们想要使我们得罪耶和华，加增我们的罪恶过犯，因为我们的罪恶甚大，已经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人了，他们已经感受到神的这种怒气，所以呢他们纷纷的出来劝阻，让这些以色列的军队不要再继续作恶。那我们看到他们还是有一点点敬畏神的。十四节，于是带兵器的人将掳来的人口和掠来的财物都留在众首领和会众的面前，那他们就算听从了，那就是前面说的这几位族长，然后呢他们做这件事情非常讨神喜悦的。然后呢十五节说，那以上提名的那些人，就是前面说的那几个族长，他们就站起来在被掳的人面前，其中有赤身的，就从所掳的财物当中拿出衣服和鞋给他们穿，又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就是抹他们的伤口。其中有软弱的，就使他们骑驴送到棕树城耶利哥他们弟兄那里，然后就回撒玛利亚去了。那这件事情呢就这样圆满的解决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亚哈斯他被亚兰管教，被亚兰打败，掳走很多的国民，现在呢一天被杀12万大军，然后呢20万被俘虏被掳走，是神派先知帮助他们把这20万救回来。可见这个亚哈斯他被这两个旁边的强敌已经欺负得非常的恐惧了，可以说他已经胆小如鼠了。所以说我们前面让大家思考的这个问题，当这两个强敌联合起来的时候，不能够胜他，不能打下来耶路撒冷，这个原因完全不是亚哈斯他的能力他有本事，完全是神在掌管。其实他已经胆小如鼠到闻风破散了，像那个风吹动的树叶一样的。那这里边呢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斯还有另外一次求亚述，28章16节说，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那一次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了，掳掠子民，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取了博士麦、亚亚伦、基底罗、梭哥和属梭哥的乡村，廷拿和属廷拿的乡村，紧锁和属紧锁的乡村，就住在那里。那这些呢都是以色列就是犹大周边的这些城市。那我们看啊，东南有以东侵略掳掠子民，那西南呢是非利士，也在侵略他们，也在占领他们的地。可以说亚哈斯现在是面对的是四面楚歌的，东南西南北部有两个强敌，所以他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他是完全没有想起来求问神，在神面前仰望祈求祷告，他一直在用人的办法。第十九节，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 使犹大卑微。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亚哈斯他自己在犹大的放肆。他怎么放肆？前面大家都看到了，把耶和华的殿都拆了，是吧？因为他淡淡的大大的干犯耶和华，就是得罪耶和华。所以呢，是神让他降卑，让这些周围的这些列邦都来欺负他。这些就告诉我们，神一直是伸出这个手，一直在责备他，在管教他的，在管教亚哈斯的。但是呢，即使受这么多的管教，这个坏王亚哈斯他也没有悔改，也没有反省自己，一直他就是在用人的小聪明，在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那前面讲过了，他曾经求亚述，用所有的这些金银买通亚述，把亚兰灭了。那这个是应该是之前一次他也求过亚述的。那这一次呢，我们看二十节说，亚述王提格拉皮尼瑟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那一次呢，这个亚述王没有按照他希望的帮助他，反倒上来欺凌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所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就是他把犹大不管是耶和华殿和王宫还有首领家所有的这些财宝都拿来献给亚述王，也没有得到亚述王的帮助，而且呢，亚述王上来还要凌辱他。我们看这个亚哈斯，我说他坏呢，坏到什么样的地步？用到神用到这么多的手段来管教他，那这个时候他也没有悔改。二十二节，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就是已经走投无路的这么样的一种危机情况下，他也没有说俯伏在神的面前来求问神，来祷告认罪悔改，而是越发得罪耶和华。他怎么得罪耶和华呢？就是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士革之神，就是前面说了，他把亚兰的那个祭坛搬回来，按照那个样子做了一个坛。那按那个样做坛，就是拜大马士革的神，对吧？他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越发得罪耶和华，耶和华的怒气。我们想，本来神就对他是非常的愤怒了，他是罪上加罪，恶上加恶。他在危急的时候呢，不但没有悔改，反而越发得罪耶和华。所以这个人真是不可救药。因为他还说，他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给他，他好帮助我。他说还是这个亚兰的王厉害，你看亚兰的王帮助他们就把我打败了，那我呢，我也拜这个王，我也献祭给他，那让他呢也会不会帮助我呢？所以这个人呢，他是神的百姓，他的神耶和华是真神，独一的真神，所有的这些外邦的神都是偶像，都是假的，他反而去拜那些无用的那些假神，真的非常的可悲可叹。可以说这个亚哈斯糊涂到一个地步，是我们真的难以想象，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二十四节，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你看他把神殿中的器皿，那些铜器金器银器，并且呢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他把耶和华的殿都门都锁住了，把里边的这些所有的器皿都毁坏了。那这个耶和华的殿等于就废弃了，没有任何用处了，因为在里边的器皿都坏了，也就不能在里边烧香啊祭祀啊这些事情都不能做了，而且把门也封上了。也就是说他不想让犹大国当中任何的拜耶和华的事情，那祭司也就没有事情干了。那些祭司呢，他可能就让那些祭司去拜这个亚兰的神了。你看他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也就是说耶路撒冷遍地都满了这些外邦的祭坛。所以这些细节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当时耶路撒冷的当时的情况，这个景象，遍地都是外邦的拜偶像的祭坛， 耶和华的殿门被锁上，耶和华里边的这些器皿，这些的金银铜器完全都被毁掉，可能就是被烧了，或者就拿来这个送给别人了。总之呢，他把耶和华的殿完全的废弃。所以我们把这个历代志当中这些信息补充上来，我们就更能够明白亚哈斯这个人。如果说我们不知道，还以为神没有管教他，那他好像就是还可以说推诿一点，就是我不知道。那我们看到神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管教他，他仍然的一意孤行，仍然的败坏，可以说将来在神面前呢无可推诿。刚才我说他没有进入列祖的坟墓，那在历代志28章27节呢，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耶路撒冷城里，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他儿子西西家继续他做王。那这句话就非常清楚了，大家要记得坟墓和坟地是两个概念。坟墓就是诸王都在一个坟墓当中，那坟地呢就整个这一块地里边有很多坟墓的。所以我们看犹大当中有一部分王非常的坏的邪恶的，是不能进入他们祖坟的。那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让我非常的奇怪，大家也可以思想，就是亚哈斯这样一个败坏的人，这样一个坏王，坏到这样一个地步，那他的儿子是西西家，西西家呢是犹大的王当中除了大卫、所罗门，是后来这些王当中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好王，敬畏神的王，敬虔的王。那我们讲到犹大的好王，第一个可能想到就是西西家王，后边我们会讲到西西家到底好在哪里，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的给大家一个思考，就是这样一个坏王，为什么他的儿子又成了一个非常的敬虔的一个好王？然后呢，这样一个敬虔的好王西西家，他的儿子呢又是一个另外一个数一数二的坏王，就是马拿西。如果说犹大两个坏王前两名的话，应该就是马拿西和亚哈斯。那恰恰就是这两个坏王的中间是西西家，是犹大可以说是最敬虔的一个王。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我也没有答案，我也不懂。但是呢，我们可以思考，就是一个人的教育非常的重要，教育非常重要。其实圣经里边很多敬虔的人，他在教育孩子上都是失败的。比如说大卫，大卫的好几个孩子都是非常失败的。那撒母耳是先知又是士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这个敬虔的、敬拜神的、神重用的一个先知。但是呢，他的两个孩子也是不太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父亲的敬虔能不能传承到儿子身上，这个确实是需要人的智慧，也是神的恩典。那在西西家身上，我们看到他有这样一个败坏的父亲，但是呢，他没有跟着他父亲败坏，反而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心，但是呢，他又没把他的孩子教育好，他的孩子马拿西又是一个另外一个非常败坏的王。所以这些都是有一点讽刺的意义，但是给我们的一种属灵的教训，就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然后呢，我们也要为神培养一个敬畏神的下一代，这也是神给我们的责任。好，那我们就进入17章，17章第一节就讲到，这里边又有一个圣经的难题，就是犹大王亚哈斯12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做以色列王9年。那这里边我说有一个难题呢，就是这个亚哈斯12年， 为什么说它是难题呢？大家可以这个算一算，这个账应该是不太对。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的十五章二十七节，这里边说犹大王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五十二年，他一共做了王五十二年，就是他做王最后一年的时候，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就是这个以色列王比加登基，也就是说在乌西亚最后一年的时候，这个比加做以色列王，而且告诉我们他做王二十年。然后十六章第一节是说的这个比加做王十七年的时候，犹大王亚哈斯登基。这两个呢，这两个信息告诉我们，这个在比加第十七年的时候亚哈斯登基，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亚哈斯比加一共做王二十年，对吧？也就是他在第十七年的时候亚哈斯登基了。那就让我们知道亚哈斯登基的时候，这个比加还有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亚哈斯登基三年之后，这个比加就到头了，就他二十年结束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十七章一节这里边说亚哈斯十二年，这个就不对了，应该是亚哈斯三年才对，是不是？大家想想这个账。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利玛利这个比加，这个利玛利的儿子比加是十七年，也就是他已经做了十七年，应该还有三年时间。那还有三年时间他做完了的时候呢，这时候亚哈斯应该是三年了，他做了三年王。那也就是说他做了三年王的时候，这个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才对。但是呢，这里边告诉我们是十二年，那这是一个难题。说句实话，我也没有答案，我只是因为我们读经我们要仔细嘛，我们就看这样算下来呢是不太对的。那我看到一个牧师这样解释说呢，是因为亚哈斯曾经和约坦共同执政九年，有一个共同执政九年，那也就是说他这个十二年呢是说了他之前有九年的时间。那这个呢，我是存一点怀疑的。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个事情啊，这个约坦一共做王十六年，如果说亚哈斯跟他共同执政九年的话，那也就是说多一半时间这个约坦都是在和亚哈斯共同执政的，亚哈斯摄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更不容易让人接受的，就是亚哈斯他做王的时候才二十岁，如果他已经摄政了九年，也就是他从十一岁开始就当摄政王了，这个也有点说不过去。就是这两个都让我们感觉，如果说他有曾经有九年和约坦共同执政，这个从逻辑上我有点不是能太接受的。那这个我们从后边的这个描述呢，我们可以说确实就是亚哈斯第十二年的时候何西亚做王。因为我们往后再看后边的这些信息，在列王记的十八章第一节，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那么如果我们先接受这个十二年，就是亚哈斯做王十二年的时候这个何西亚做王，那原来有十二年，再加上何西亚做王三年，加起来呢，十二加三是十五年，接近亚哈斯十六年做王。这个因为他们的计算方法呢，有一到两年的误差是非常正常的，这个大家就接受就好了。因为他们这个第几年做王，这个呢，是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他可以从说第一年也是第几年，第十二个月也是第几年，所以他们误差一到两年都是合理的。所以呢，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这个亚哈斯确实是第十二年的时候何西亚做王，因为他在第三年加上那十二年正好是十五年。另外一个十八章第十节说，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那正好他们还是差三年，也跟前面那个这个第十二年是合理的。就是这些的证据呢证明确实是亚哈斯第十二年的时候这个何西亚做王。 那我呢有一个我的一个领受吧，我这个不敢讲，这就是一个结论，但是呢我是这样一个，也是一个猜测，就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做出一个猜测应该是有一定的道理，或者有一定的圣经的一些支持。那么我的想法呢，就是有一种可能，就是何西亚没有马上做王，就是这个比加死以后他没有马上做王。为什么没有马上做王呢？就是因为可能出现了这个敌对的势力，有产生了内战，也就是有九年的时间北国是空缺的，有一个空窗期。那这个情况呢，其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出现过的，就是一个佐证吧。就是大家还记得，就是新利杀了巴沙的儿子以拉，那时候呢就是杀完了以后，暗利当时是元帅，他就回来围困德萨，新利呢就自焚而死了。那之后本来应该是暗利顺其自然的做王，但是在当时就有两股势力，还有另外一些人呢支持另外一个人叫提比尼，双方就僵持不下，这个战争呢持续了四年。后来呢这个因为暗利把这个提比尼打败，提比尼被杀之后，暗利才做王的，也就是当中有四年的时间是以色列没有王的。如果也是同样的情况呢，那就解释得通，就是北国这个何西亚没有立刻就坐上王，而是在当中有九年的时间是没有王的，那这样呢就能够说得通。好，这个只是一个我的猜测了，但是呢确实圣经这里边有一些的出入，我们就这样一个理解，这个不是一个非常这个重大的问题。好，那我们再回到何西亚这个人，十七章第二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那这里边给我们感觉，这个何西亚好像还比那些王好一点点。第三节，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那是他在强敌面前他投降了，做一个这个叫附属国，给亚述进贡。那如果这样下去呢，可能就没有问题，但是呢接下来第四节说何西亚背叛了，差人去见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了，那他又背叛了，然后呢他另外找了一个他认为更强的埃及王，可是呢他的这个判断是错误的。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埃及王并没有保护他，这个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第五节说，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他在这个何西亚第六年的时候就围困，一直到第九年围困三年，最后呢才攻破这个十七章六节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亚代人的城邑。那这个从此呢以色列人就终止了，就灭国了。那这里边第四节这句话呢可能会引起大家一个误解，就是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那这个事情呢是一个结论，并不是说先把他锁进囚在监里然后又围困三年，不是这样的。是这三年就围困撒玛利亚，这个时候呢这个何西亚就在城中被围困的，直到攻破了以后他才被抓住，被锁进囚在监里。因为前面说的他做王九年嘛，那如果说中间有三年是被抓的，那就谈不到九年了，是吧？所以说这个亚述王知道了把他囚在监里，把他锁进，这个是一个结论，就最后的结论是这样。那中间的过程呢就是有三年把他围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从此呢这个以色列北国就结束了，就被掳到两河流域，分散在这个巴比伦、亚述，就是现在的伊朗这些的区域，巴比伦这些区域。那这个最后这个王何西亚前前后后做王 九年有三年是被围困，这六年呢也是非常的，可以说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很窝窝囊囊的，就是一直被人欺压的这种状态。那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会落到这样一个结局，就是后边告诉我们的，从第七节以后这一段呢都是在数算北国以色列他们这些恶，他们所做的这些恶事。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原因。第七节说，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那这个总结就是，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去敬拜别神。第九节说，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可以说在以色列北国到处都有外邦人的丘坛，偶像林立，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在进迦南之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就曾经警告他们，当时有一个祝福，一个咒诅，在以巴路山上是咒诅，在基利心山上宣告祝福，咒诅的话比祝福的话多了五六倍，就是在讲如果他们离弃神，如果他们随从那些外邦人去拜偶像，这个结果就是这样，就是他们被赶出去。那最终可悲的是，就真的按照那个咒诅应验了。第十二节说，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不但是在进迦南之前摩西警戒他们，进迦南之后约书亚又警告他们，以后每一代神都兴起先知，都不断的一直的在警告他们，可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落入这样的一个咒诅。我们看十三节说，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的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吩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舍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其实这里边数算当中其实有好多不同的方式的离弃神的，他们不但是拜偶像，而且呢用很多邪术的，用这些外邦人的这种占卜也是一种邪术，还用法术，这些呢都是不同的一种拜偶像的一种方式，还有拜天上的各像万象，拜星星月亮，这个最大的呢最明显的就是铸了两个金牛犊，这个就是北国以色列他们最早的一个罪，就是耶罗波安他建了两个金牛犊，而且告诉以色列人这两个金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让他们拜这两个金牛犊，这是让以色列人陷入最终的纳罪。所以每一个以色列王都用这句话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让以色列人陷入最终的纳罪，纳罪就是这个拜偶像的罪，所以一直他们落在这个罪中，就一直成了他们的网罗，一直没有逃出去。十八节说，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 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那这个时候呢，是主前722年，这时候以色列北国12个支派已经灭亡了，仅剩下犹大一个支派。其实呢，还有一个犹大国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便雅悯支派，但是呢，那个就很小了，就没有忽略他了。好，接着19节说，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规条，耶和华就厌弃全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那这个讲的就是最后在主前586年，犹大国也是被巴比伦所灭亡，这是一个最终的一个结局。就是虽然犹大神给他们100多年时间，最终他们也是没有逃离这个咒诅。那接下来20节呢，又回到这个当时南北两国的分裂了。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他这个作者他不是按照时间顺序一直在讲的，他忽然要跳到前面去。20节说，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随从耶和华，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这个就是又讲到那个拜两个金牛犊的事情。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那直到今日，就是《列王记》的作者写《列王记》的时候，他们还依然被掳到亚述。那实际上，他们一直永远就没有归回，神没有给他们机会回归的。那后面就讲到亚述从两河流域迁来这些民族的人，让他们住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就是以色列的城邑，代替了以色列人。那他们来的时候呢，我们看25节，这里边挺有意思的。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一些人。那神使用狮子来彰显他的能力，就让他们来认识神。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神的恩典也是临到这些外邦人的，让他们也能认识耶和华。但是呢，我们看这些人，他们被狮子咬以后，他们的反应，有人告诉亚述王，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那这个亚述王好像他懂这些宗教的这些事情，然后他说把掳来的这个人当中一个祭司派回去，教导那些人怎么来敬畏，怎么来拜这位神。他们把耶和华神看为和外邦那些偶像是一样的，那就是让这个祭司回去教他们就好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问题解决没有呢？其实根本就不懂神的心意，耶和华是想让他们认识神，没想到他们还按照对待外邦偶像那样的方法。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那然而呢，接着我们看，然而29节，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就是他们一面惧怕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一面呢还为自己制造原来的偶像，从哪里来的就制造哪里的偶像。这后边就记述了这些什么巴比伦人呢，什么亚瓦人呢，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偶像全部带来，同时又增加了一个偶像，就是耶和华，是不是很可笑？所以说33节的结论就是，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来就随从何邦的风俗，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所以这就是撒玛利亚人的原来的这群人，最后到主耶稣那个年代，他们说我们拜耶和华是在山上的，就是在山上那些祭坛去拜，他们以为这就是拜耶和华，实际上他们，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不认识，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些人是当地残留的这些以色列人和迁来的这些外邦人，他们这种状态就是知道有个耶和华，把他看为外邦神诸神当中一个，就一起拜， 没有专心的，没有真正认识神。35节，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咐他们不可敬畏别神，但那用大能和伸出来膀臂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他给你们写的律例典章律法诫命，你们应当永远遵守，不可敬畏别神。这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但是呢，最终的结果是他们仍然活在拜偶像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遗憾也是可悲的一个结果，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最终落在这个咒诅当中。最终41节说，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列祖祖宗直到今日。那这个现象一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还仍然是这个样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些旧约的王，这些悖逆的百姓身上看到我们这些人都是落在最终的，当我们不认识人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可怜。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都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让我们在这些离弃神这些悖逆的人身上学到属灵的教训，让我们单单的仰望神你的恩典。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时间稍微超了一点，有点着急了。
Hello，Hello，Test， 啊 ，Test，Test，Hello， 啊，
哦，没有回音是吗？
音响那边一幺六，怎么
没有啊 ？OK。
喂喂，有了，有，我这里有。
喂，
可以哈。
喂，
Hello，Hello，Hello。
喂 ，test，OK、okay。